已经说了这个道相制的内容，那么最后三字的一部分，那就是解释一切制。这个一切制呢，通生源的，道相制是菩萨的。物三是尽道智之一切智，就是清净道智的之分。之分当中的一切智，即一一切智之体。这个说一切智啊，分几个部分来说呢，就是分了这个呢，六部分。先呢说这个一切智的体性。那么一切智的体性当中，又分第一个呢，根一解释远近，就是理一这个智啊，究竟的部分是远道还是近道。那有方便呢，那就是近了，没有方便呢，就是远。那么又说这个远近道之理，就是心一，非此岸彼岸，不住其中间，知三世平等，故名般若度。这个非此岸彼岸呢，此岸是指生死，彼岸的话呢就是涅槃。非此岸彼岸呢，就是通达圣意啊，这个生死之岸，涅槃彼岸，究竟所显呢，无有可得，不住其中间。不住其中间呢，就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意思。知三世平等，这个三世平等呢，就是说三世诸法的意思。三世是时间的，过现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平等。那么这个通达三世平等呢，是依法性通达平等，故名般若度。那这个就是般若度啊，这个是颂的简要的意思。那么这里说三智，最开始就是说佛智，那就一切相智。然后呢就说菩萨智，就是道相智。那么接下来呢，现在所说，那就说这个嘞，声闻缘觉智所供的，那就是一切智了。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后面也会讲这个因由啊，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了，就是远近的道理啊。那么就是依大乘所摄， 那就不是静静三观方位所共通的，就以大悲心来说。那么这个静静是三观呢缘觉所说呢，那就是通达空，能够为离我所，证入真实，取真涅槃，那这个就是声闻，声闻所趋向，声闻所趋向，那么从菩萨修来讲呢，这一部分呢，属于所共通，但是呢，不以此为范围。在讲这个菩萨道相智的时候，说了这个声闻道相智，说了这个缘觉道相智，然后再说菩萨道相智。那菩萨道相智呢，就是这个菩萨呢，直入现观呢，证入真实了，见到位，所以这里呢，相应就是说要知道。所供，但是呢范围呢以大乘为色为去向，那么如果是声闻缘觉种性呢，它就是以此啊为去向的，那这个又不一样了，那它能不能够成，它就不是大乘的这个不供了，现证无我慧，所摄持复是小圣现观种类，即一切限制，这个戒变一切圣者皆有，观待世俗事，四破有边，现成观待世俗事，四破有边，现观种类，大圣智者既制不住三有之道相智，借从大圣见道，即至佛地，观待世俗事，四破寂灭边，现观种类，大乘智既背不住涅槃，既背不住寂灭之道相智，借从大乘见道，乃至佛地。那么这里呢就讲了这个相应的界限范围，一个呢就是说了一切智这个根本，现证无我慧，所摄持的般若，现证无我慧呢，就是观色受想行识了，观五蕴呢，这个五蕴生灭变化相续，无我无我所，证的我不可得，证的这个空相应的慧，那么这个呢为摄持了这个通达般若波罗蜜，那么复是小乘现观，就是这个也是小乘的现观，这部分呢从小乘现观种类说，那就是这个无我慧了，就是一切相，就是一切智相。这个界限的范围呢，就是 遍一切圣者皆有，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有的。所以般若经里面呢，遇得这个声闻阿罗汉当学般若波罗蜜，遇得缘觉当学般若波罗蜜，这个欲成就无上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所共通的，都要通达空，都要通达空。那么这个观待世俗事，观待世俗事啊，是破有边现观种类大乘之者，就是依这个嘞大乘观所含摄菩萨这个这个修持啦，就是观待世说事呢，破有边，有边呢就是现象界种种事，这个三有啊，依空慧啦来破啦，三有如幻，三有不可得，三有嘞，这个嘞寂灭，那么这个是般若慧，这个治不住生死，就是破这个嘞生死有的现象，即治不住三有之道相智，那就是这个道相智的相，道相之相，那么前面是一切之相嘛，就是复是小乘现观种类，就是跟声闻缘觉啦所共的啦，那么以大乘来说呢，那就是观待世俗的生死不住，这个嘞道相智的部分，界限从大乘见到。到这个嘞佛地，那么这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观待世俗事破寂灭边，就是涅槃的取证，观这个现观呢种类大乘智大乘圣智，就是这个大乘的现观呢所通达了，即悲不住寂灭之道相智，那就是不住涅槃的道相智，借从大乘见道乃至佛地这个界限，那么这个两个结合起来呀，就是依这个世俗事的一个观待，从大乘智慧通达现观呢的这个来讲呢，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而别，界限都是从菩萨见道一直到佛地，这个是一重。那么前面呢又是一重，前面是共同这个的部分，就是见了无我慧呀，这个所摄持的般若啦，那么从小乘范围来讲呢，声闻缘觉啦，就是一切之相，所以这个一切事是这个所共的，菩萨一切智道般若波罗蜜多由慧故，不住生死此安，由悲故，不住涅槃彼岸，于彼二岸中间亦胜亦不住，以是双破二边， 现证空性智所摄持之现光故。就是菩萨的一切之道，般若波罗蜜多啦，就是超越生死，超越涅槃。那么超生死啊，由慧来超。这个超涅槃呢，由大悲心来超。发了大悲心呢，不舍众生呢，要一切众生都能够为脱离苦海，证得无上菩提，这个菩萨愿呢才究竟。所以这个要悲心呢为摄持。那么实质上呢，在这个空观上呢，虽然唯识里面从这个体系上来讲呢，声闻呢观五蕴，而无有我。大乘呢观法空，就一切法呢如幻呢，一切法不可得。有这个呢明显的一个呢差别。但是像中观体系里面来讲呢，就认为这个证空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还有习性呢习气呢这一部分没有断，那称为所知的部分。那么观呢这个运呢是因缘生灭，无我无我所。依这个本质相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对境与有情做的空相应的观。那么这样的观通达了，那么对应于法上，就是所知的诸法啦，所知的诸相呢，同样也是可以通达这个嘞空的。所以这一个体系呢，认为呢就是说声闻也同样的这个见空。那么从法我上呢称为法我空。称为从这个有情上呢称为人空，人我空。所以这个呢是一样的。那么这里所差别呢，就是依这个发起心，就是依者的话呢，这个发起心呢是发了这个呢出离心，知道三界啦，生死流转，这个轮回不已，这个心心念念呢要早得这个出生死，早得出三界，越三界，所以以出离心为引导。那么这个大乘呢，就是更广的一个观察，就是一切众生呢与我呢都是相系的，都是有所依的。从无始以来呀，做过自己的父母啦，对自己有恩呐，应当酬报，要报答。不是说这个出了三界了，这个所作一半呐，不受后有了，就是成为圆满。那这个还不圆满，要变法界一切众生呢，这样的去超越，所有的众生呢都得利得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是圆满。所以从这样的这个中观里面的体系啊，因为这个现观庄严论呢是训瑜伽部的这个中观的内容，所以有的部分呢是偏法相的角度来解释，有的部分呢是结合中观的这个观点来解释。所以这里的话呢，在共和这个不共的部分呢，那就是有这个方便的一个差异，那就是说发心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发了声闻心的出离，发了缘觉心的出离，他不能得究竟呢，不能证究竟呢？那么就是包括大乘经论里面，有的地方也说了，就是菩萨了 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无相无功用卷，寂静殊胜，那么就是容易啦，偏向于寂灭边，那么就这个诸佛啦，来为这个嘞劝请，这个就是说要这个蓄起广大心呢，不这个嘞停留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就像修定啊，依这个基础的部分一样的，虽然说呢，这个心要离这个调，离这个贪，但是真正境界兴起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呢，升起了相应的清安觉受，那么往往呢，就被这个境界所粘附，要起这个检查的力量呢，觉照的一个作用起来之后，才可能从这个里面脱离的出来。所以这个呢，大乘呢，就是决定以这个大悲心为引导，是跟呢，发出离心求解脱这个声闻缘觉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也打了一个比方呢，那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国王呢，他要一个羊呢，就要长得健壮呢，又不会长这个肥肉，那么就有个聪明的大臣呢，就给这个羊呢养的一个地方呢，每天给他肥美的这个草料啊等等，但是远远的就是地方呢放了有狼在那里，所以这个羊呢时刻都警惕了，打起精神呢，不会说吃得很好了以后呢就慵懒了，没有这个动力了。那一般的羊呢，你要是给它照顾得很好啊，它就比较慵懒一点了，那就容易长这个肥肉了。那么后来他就进献了这个嘞羊呢给这个国王，又长得这个嘞壮硕，然后又没有这个肥肉。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这个就是比方呢，发了菩提心的菩萨，精进行道啊，修行六度啊，这个依菩提心为摄影，虽有殊胜之慧，就是空性慧呀，观一切法啦，无我无所啦，观一切法不可得啦，那么这个随见随观呢，对境消融，这个处处呢自在，清净这个嘞相应，那么这个清净相应呢，由这个大悲的力量，就是还有一众生呢没有这个断烦恼，没有得究竟呢，菩萨行呢还不能够停止，就像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就讲的很多了，这个起广大行呢，依这个菩提愿呢，要众生戒尽呢，众生烦恼尽呢，众生戒不尽，众生烦恼不尽，我愿无穷，就我愿不尽，乃至于成佛究竟呢，那么就是这个菩提心仍然是为引导的，所以成了佛，三类分身呢，随方这个度化，随方实现，更是胜任和圆满这个菩提行，这个时候就真正能够实行了。所以成佛的话，从大乘上来讲呢，一方面呢是悲智这个具足啊，福慧圆满呢，成就了极果；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跟这个菩提心愿呢，相应呢，就是说唯利有情愿成佛了。那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才能够利益得了呢？那成佛才利益得了。所以在果位上，成佛呢是一个究竟。那么从这个愿与行相应上来讲呢，那是周遍法界一切众生，以一切有情为对象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就 又还是继续的一个这个无尽行呢、啊、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究竟呢，也不是一个终极。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由大悲心呢来摄持不住这个涅槃彼岸。那么声闻现行的话呢，它这个愿行是相应的我们讲愿行呢，为什么说这个愿很重要就是它像指南针一样的指的这个方向呢像我们世间呢，你做一个事啊，你的愿望呢所及，你想做什么事，然后就种种的努力啊去完成这个事，那么会不会超过这个范围，你一般就不超过这个范围了，就以此为一了那么这个愿大小就有差别，所以相应这个事大小呢也有差别，所以这个大小的区分依这个中观的体系来讲呢，它是以方便来这个区分的就是又跟世俗这个随父性一样的那么它以性来来个区分的般若如母啊，方便如父嘛就是方便不同大乘方便呢菩提心为方便，小乘方便呢那是出离心为方便，所以它的愿行呢就是说要出离三界去要断除烦恼得涅槃那么经过这个呢戒定慧的修行见道，证着真实三界烦恼断，那么这个声闻缘觉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作一半呢，不受后有啊，自如真嘛那么就停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就是住这个寂灭变圣位以上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超越呢，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三有所以慧呢不住三有，这个悲呢不住涅槃所以大悲心呢从这个前面一切相智到这个道相智相关的内容呢都有讲到比如说像这个一切相智里面呢22种地狱22种发心，那实质上就是从资粮家行究竟都含有了。那么菩提心的发起到六道行最后完成，它是贯彻始终，这菩提心是贯彻始终的那么从这个智的方便上，这里说一切智就是小乘现观种类呢，那就一切智相了那么大乘现观种类呢，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不只是一切智了，由这个大悲方便所设呢同观这个人物我就包括人物我同观人物我，那么大乘的观人物我呢它也是依菩提心大悲心为摄持的那么声闻乘观人物我呢它是以出离心为摄持的，所以它出离究竟呢就停在这个范围了这就不一样了就像讲戒定慧讲戒的意思一样的这个人他布施一批布有相应的一个福报，那么如果他有持戒呢这个福报就更大，虽然他跟另外一个人也是布施一批布，但是他有戒的这个基础，有戒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所依啊不一样所以啊更亲近了那么这个福德呢就更增上了更殊胜了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发起愿呢不一样，大悲发的大悲愿呢广大是缘一切众生发的所以在观这个无我会呢也是依这个一切众生呢为利益啊为度啊来发的就像金刚经 这个应兵何住，应何降伏其心。那菩萨的话呢，要发心，度一切众生，胎卵湿化，有想无想，那么就是包含三界了，胎卵湿化，那就是四种这个生命的这个升起嘛，那就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生命都包括了，这个令无欲涅槃而灭度之，证得无欲涅槃，证得究竟。那么一切灭尽呢，一切究竟呢，实无众生可度。那么发起度一切众生呢是悲，实无众生可度呢是慧。那么这个慧的部分呢是相通啊，所以阿罗汉有没有可得呢？初果有没有可得？二果有没有可得？三果有没有可得？四果有没有可得？包括这个答复里面啊，就是说初果不作思念，二果、三果、四果不作思念，就是当下了，证入真实啊，当下入流啊，入圣者流啊，那是依什么？依这个观察角度世俗建立，心相续的一个转化，说出二三四果，说出果入圣流了，那么从现行证得了限量呢，就是这里讲的限观了，限观就限量的意思。限量心行的当下智慧呈现呢，这个不入色身相未出法嘛，无可入嘛，那么就是破了我所。我们一有入啊，一有得了，那就有我所了。正是观境无我所的，能入所入，能得所得，也不可得了。那么从空相应的慧来讲呢，声闻也是通达的。声闻也是证入的，这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所摄影呢，从心相续的这个，我这里讲说，这个观待世俗事啊，观待世俗事，这也是说，就是从心相续的建立角度去看，分位差别去看，那么就是有这个不同，它这个呢是证入真实啦，欲界烦恼还没断尽。乃至于中品都没破，所以是出果了。那么有这个慧，他观相应的境，在破烦恼在灭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我了？有没有我灭了烦恼啊？一有我了，就是倒回凡夫境界，凡夫认识，所以见了圣道，证了真实，还被落入凡夫境界。所以修道以上，从限量的这个角度，从心行当下的时机来讲呢，是无念无修无证，就是无念无修无证呢，这个念念生灭的这个变化相续了，它有真善吗？这是从观察角度，从心相续的一个发展变化，那么从本身来讲呢？这个周遍立观这个境界了，在讲道相智的时候说，菩萨修道啊，这个沉静啊，谁的境界了，病消啊，声闻里面断三界烦恼，依这个无漏慧真实观，这也是一样的，那么只是说对应这个不住生死这个部分，就是慧不住。生死此案，不住生死此案。那么没有证入真实慧之前呢，没有慧的这个是力量呢，那就是颠倒戏论了。声闻基本义里面就是是颠倒了，就无常做常想，不净做净想，无我做我想，苦做乐想，四种颠倒。那么关键的地方，根本的地方呢，就是我想嘛，我执我见嘛。这个我执我见一成立，那谁唯识里面来讲就是分别所分别咯，这个就是相待的咯，其实的话呢，这个能取所取呢是相似的，是如幻的，能取所取也不可得，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我尽呢， 我今亦不可得吗？它是一个关联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会呢就不住。那么要依这个中观呢直接显了的体系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观察的身心世界任何一法都是什么因缘所显，相待建立，法不自成，没有一法可以这个自立自得的，你找不到一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观察事项呢，通达空慧，通达真实来讲呢，就是说你找一丝毫的本体，你找一丝毫的本质都找不到，都找不到的，就是应当显现如幻呢，无有自信呢，法不自成呢，法不自立呀，那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就是讲的自信空呢，无自信呢，无有体性呢，这个意思，那么就是直接显了，变一切这个镜像作观。那么这个不管是观的事项呢、事情，还是在起观察的心，观察本身，观察本身亦是因缘，这个显示，这个事项呢，一切呢，肯定呢，都是因缘事项呢，都是因缘显示了，所以这个是呢，以慧为通达。以慧为究竟，就是空相应的一个呢，限量观察，那么就是不住这个生死执案，不住生死执案，超越了我们无名实执，就是无名的实执了，共义，就是前面讲的现在无我慧，那就是通达无我，通达无我，那么这个悲不至涅槃呢，就是以这个大悲愿呢，这个正因为慧的微妙洞察，了知世间如幻，了知一切相呢枉然而有啊，不可得了，但是世间凡夫啊，世间众生颠倒啊，在在处处执着啦，以妄想杀，以妄想失啊，这个自缠缠他了，这个生死啊不已，苦不止息，所以菩萨呢由这个真实慧依大悲心所摄持，就愈发要精进了，这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所以法华经里面就举了很多形象的比喻嘛，就像这个火灾玉瓶一样呢，长者呢胜有财富，胜有威势，但是呢这个三个小孩子啦，在那里嬉戏玩耍啦，他不知危险，临近的房子啦着火了，他跟他们说了着火了，赶快走啊，结果呢听都不听，完全不听他的，所以他就只能哄他们了，这个说不动呢就只有哄啊，你们呢在这里玩呢玩得那么好啊，外面还有更好玩的，比这个玩的好得多了，那么这一听以后呢就听了嘛，这个喜欢被哄嘛，就哄的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这个火呢烧过来，这个屋即使毁了，但是他们都到了安全的地方，没有问题了，没有事情了，那么从这个哄的角度上来讲呢，所说的事情外面有更好玩的羊鹿牛车了等等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引导的方便，即使是扯了谎，说的有羊肉牛车了，结果外面真的有没有啊？结果没有，那这个也不骗了，也不算是骗了小孩子，只是由这个方式让他能够改变现有的状态，所以实质上。法的话呢微妙难思啊，不可说不可说了，所以禅宗里面到了直接指受的时候，就是扬眉迅目的是启发， 咳嗽一声也是启发，就是什么呢？道啊，在一切当中呢，又是离一切这个事项的这个表现的，所以说成文字呢，我们众生的意思就又随着这个文字的牵转，合了自己的心意啊，就认为对了；不合了自己的心意呢，就认为错了。那么从心的转化上、超越上呢，它不容易，困难。所以初始的时候啊，大梵天王来请佛说法嘛，佛说这个法呢微妙难思啊，不说了。三请之后才说，确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学的时候，特别是空义这一部分，很不容易掌握，很不容易学，要经过反复再反复的一个过程呢，才慢慢的找到了一点头绪，有一些端倪。这个当中呢，很深度的问题就是我们众生的无始颠倒，这个习惯性了，就像我们打妄想的很习惯了，很自在了，打妄想的不行，你叫他不打妄想的做不到的，这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个实质，以此为一，以彼为一，那也是习以成性，很惯性的，所以要对破来的不容易，那么就是一相应的语义啊，训我们的方向呢，说生死，说涅槃，了解生死现象，了解苦的现象，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生活范围的这个内容上，说苦，你完完全全认识的苦，真真实实认识的苦的时候，那就已经超越苦了，所以这个论里面不是比方吗？为什么苦地是圣地？这不是说我们凡夫见的世俗地呢？就是我们世间呢都不晓得苦，都不知道苦，这个就好比方说，这个一粒尘土啊，或者一根小的毛发啦，落到你的手上你没感觉，那么如果掉到你眼睛里面呢，感觉很大了，一下子忍受不了，眼泪就出来了，痛了，一粒尘土，一个小小的毛发，眼睛都受不了。那么圣者呢，见苦啊，如眼中毛发啦，如眼中尘土，我们凡夫呢，颠倒戏论呢，这个状态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都没有感觉的，不以为苦的，所以称为圣地，圣见真实。那么菩萨的话，一大悲愿呢，这个与广大行径，这个更深刻的见到众生的戏论颠倒，要这个嘞行利益的事，要取这个嘞菩萨行，那么就是背不住涅槃彼岸，与彼岸岸中间呢，亦胜亦不住。与彼岸中间呢，就是这个生死此岸啊，涅槃彼岸呢、这个两个啦。那么菩萨的话呢，度化众生呢，他是要这个嘞二者呢相融的。从智慧上呢，入生死当中呢，才能够安稳，不被生死飘逆。你没有智慧啊，你去度众生呢、度的度的你就起烦恼了，因为众生就是有烦恼的嘛，你跟有烦恼的人在一起，你能不烦恼啊？你能不烦恼，你又有智慧，你没有智慧之后，你跟他度到一起去了，他也烦，你也烦，烦到一堆，所以有智慧。那么这个背不住涅槃呢，就是有清净妙慧啊，能够出离生死，得安乐自在，不以这个大悲心为摄影的话，那就很容易趋向于自了汉，这个生死啊，已办了，这个我现在得安乐了，得究竟了， 还有什么可为呢？还有什么可做呢？那么再有呢，就是众生颠倒啊，不容易这个呢出来，要度众生呢、啊，这个众生刚巧难调难服，难以教化，要跟他说烦恼的事情呢，他也很有兴趣的样子，要引导他亲近呢，那要百般劝喻，上巧引导，那么才能够慢慢的从这个迷途啊走出来一步，走出来两步，那都不容易。那么这个事情呢，没有看大任的勇士精神，那是做不到的，不容易做的。所以这个菩萨成为大士嘛，就是能够由这个菩提心呢、啊、发起勇猛，就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动这个重担呢、啊。挑起来，所以由这个呢，悲为色，不住这个涅槃彼岸，于这个暗中间呢，亦不住，那么从空相应会来讲呢，当然呢，直接所写呢，说此岸说彼岸呢，空性意呢，就是通达真实了，破除实之了，那我们众生。这个一般呢是于三有之，那么学了一些相似的理解呢，又起空性执，以空为执，执空为实有，那就是见呢都不得真实，都还不得究竟。那么见得真实得究竟呢，那如是所了呢，那就是知道啊，三界啦，一切啦。这个非真实有，那么证入真实呢，无真实可得，依圣意所显呢，这个世间呢三有啊不可得，真实圣意，圣意不可得，所以这个呢是不落二边的，就是双破二边。以是双破二边，现证空性智所摄之之现观故。就是这个呢，空有无碍。就是即空呢，即有，即有呢即空。不落这个呢二边，不落二边。那么从摄持上来讲呢，这个。观空有如幻，这个结合空的理论呢、从这个观修的实践上来讲呢，先了解空义，不管是设法乃至于涅槃一切，有为无为，有漏无漏，都是相对建立因缘显示，即无自性，那么这个就是建立了这个基本空义的观。观空，观了空呢，越来越这个精微啊，那么这个就是心理导向呢，趋向呢，偏向于空边，结合四相为一啊，这个时候就是要现境如幻，那就是观幻了，这个幻观了以后呢，那就是跟这个空啊不相离，这个空幻呢等一，观空呢。就是观的幻，观幻呢就观的空，那么就是空幻不二，像这个天台里面呢，有三观嘛，空假中三观嘛，先是空观，然后是假观，然后呢是中观，有的又说是可能啊结合这个中论里面呢，有一句话嘛，有个偈颂，就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那么因缘所生法，这个法不自成呢，法不自立啦，观音这个种种因缘呢所现呢，证入无可得，那就是洞察显示这个空性，就是因缘所生法了，关键空性呢，一名为假名。假名的话，其实这里呢，就是 一方面也是可以结合起来，就是说都是讲空，不管是说空说假说中道都是讲空。那也可以说这个观行的时候啊，思维的次第，由思维次第的一个转入一个增上，那么从空的直接角度上来讲呢，说假名呢就是假名无实嘛，还是说空的，就是我们说人，说众生相，说牛马羊，山河大地，六道往返这些事情，那么都是这个呢名言建立，都无实意，但有所想，那我们就是把它割裂开了以后，跟其他做参照，观察这样是什么样，那样是什么样，随名而成，就是随我们所想啊，有所成，有所建立，是这样的。那么实质上呢，都无可得，就是一是假名嘛，一名中道义，中道中道呢，虽然从离二边的角度上说中道，就是离生离灭啦，离断离禅啦，离义离义啊，这个是说边界，断禅是边界呢，一义是边界呢，生死是边界呢，涅槃生死也可以说是边界，就二边嘛，那么这个离二边并不是说站在中间的意思，是直了真实，二边不成立，二边本身不可得，所以是不落二边，不是说站在中间，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地方讲中道呢，中观呢，就是真实之道的意思，真实之观的意思，不是中间，不是观中间，是义名中道义，这个中道中道呢，就真实之道，你如实这个类正观呢，依真理正见呢，这个边界呢不可得，戏论呢这个类不相应，就是破除戏论，显见真实的意思，离二边，所以这个都可以说了，直接依空性义来了解。那如果从观行这个发展，这个心理观修增上的角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是这个次第性的，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类变化，就是心理相续的发展变化，经过这个对种种事种种相，所以空的话呢，不是这个堕入寂静，百物不想，证得空，这个证不了空，那个是无想。以一种什么都不想为取着，那像外道啊修无想定呢，它就很简单了，有想就有烦恼，不想就没有烦恼，这个本来是这个很多纷扰的事，烦恼终日有啊，不想自然无，不想我就没有了，本来想来想去就烦恼来了，现在我不想的烦恼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摒弃，一个断取的意思，以此来修，取得所谓的清净，认为这个就是涅槃，这是外道见，所以如果是作为学佛的人，这个你这个禅修啊观修啊这样子修，你还认为是去这个证空了，那就差了四万八千里都不对，都不止了，那完完全全路都走错了，不是的了，非想非非想定呢，它也是连最后一个细想都断了，一想不生，一想不起，认为是涅槃，认为是寂静，那么佛法里面来讲证入空性，那么先是要学懂什么叫做空性，了解空的道理，那么就是要有基础啊，所以这个寄诵里面因缘所生法，先懂缘起，不懂缘起呢没有办法这个呢建立空心意，没有办法明了空心的这个道理，你观察不破，观察不到啊，你就是思维的角度，你就是理论的角度上，你的理论你都建立不起来，你都达不到的，那么这样的话有了这个认识之后，这个思维啊，思维的那就是说破除镜像，破除事相的实质，一切无实， 但是我们在凡夫界呢，我们没有深度理解的这个角度上呢，一切皆有，哪里是不实啊？一切皆有，什么东西都觉得是真实，只是他的这个动态心理变化当中，他停留的内容不同，有些时候停留在物质现象，有些时候会停留在精神现象，感觉啦、认知啦、思想啦，所以学了佛法还有固执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呢，就实有执了，哪那么容易破呢？不容易，那么就是说，在方方面面的这个现象上，一真实所显的话呢，都是无有实，无有真实，无有可得，那么就是越关键因缘呢、越动了无实，去向真实，去向空性，这个呢不随之前的持有这个固执了，那就开始这个对峙了。那么对峙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是与这个理呀、相契合，那就是这个呢观空呢。那么观了空呢，不离有啊，空不是躲离了事项呢、不是脱离了这个现象界，不是脱离了一些事情，而是我们这个活活泼泼的这个心行当中呢，日常当中呢，一切的言语造作，见闻觉知，当下与空相应，那么这些空相应反转过来的这个来呈现呢，它就是假，就是假名，就如幻，所以一切呢如影如云，不真实，不可得，所以般若经里面比方呢说，这个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形如芭蕉，实如钱塘不成，就是以五种不实的幻视来观察，来比喻五蕴，用这个巨墨比喻色蕴，来比喻物质，用水泡来比喻感觉受蕴，用这个阳焰，阳焰是假的嘛，看起来有水，走过去没有水，是想颠倒想出来的，想念就是如阳焰，行运呢如芭蕉，一切心理活动种种的这个牵留不住的事情，就像这个芭蕉不实，实如钱塘不成呢，幻化成海市蜃楼，空中幻化，我们这个心是空中幻化，所以一切呢都幻化不真呢，由见空，由见不实，到转入呢了境如幻，了境如幻呢再进一步呢又显真实，空幻不二，就是说这个幻的这个动了呢，即是呢无实，就是空，这个空的究竟呢，不碍于现象，不碍于有，即是如幻的一个呈现，那么这个就是又进一步增上了，所以这个就是观的时候啊，这个呢有相应的这个心理相续增上发展的一个不同，那么这里呢就是正这个呢破二边呢正空性，空性之所设置现观，那么这里现观呢就是说呢大乘道相智有大悲方便，声闻呢就缺了大悲方便，由大悲方便呢广大愿行呢不以正空为究竟了，不以正空为停步了，那声闻的话急于要成道，急于要解脱，那证了真实了他就取证，所以大乘入生死流啊， 他取也不是他这个嘞通通达不取证，就不取证，不落二边呢，那就是由这个大悲心的摄持，这个慧也转真微妙，不落空有，双融相继，不偏一边来照，当然呢，要真正实实达到不偏一边的，那要到佛了，佛的智慧圆满了，是完全的功德嘞，这个嘞呈现。那么菩萨的话呢，他还不到究竟呢，还有偏呢，还不能完全做得到，但是呢，没有停留，继续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去向性就是方向性很重要，方向性很重要，就事情做事一样的，有的人他做了某一事情做得好，他有更大的一个目的，他不只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好，还希望把这个事情呢做得更广泛，能够做到更多的人能够有利益，能够有帮助，不只是把一个事情做好，那心量就大了，所以同样呢，正真实呢，观空性呢，声闻呢所行呢，那就取证，证涅槃，大乘呢不取证涅槃，所以这个引导之下呢，就是光慧啊，这个转增这个殊胜，证入了这个真实了不落二边，如是不住三有寂灭二边之一切智，即是敬诸佛菩萨者，那么这个一切智呢，是以大悲这个心为摄持的，虽然与这个生缘呢共，生缘共的话也叫一切智，大乘呢，菩萨依大悲心呢，正真实呢也叫一切智，可是呢，这个一切智的方便呢，跟声闻缘觉呢不同不一样，所以不住三有寂灭二边，这个一切智呢，它这个呢，双破二边，双破二边，生缘呢就是破三有，没有破寂灭，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敬诸佛菩萨，这个是离圆满无上菩提呀近的，有这方面呢就近的，以是现证三世诸法平等无实自性智所摄持之现观故啊，这句话呢都比较长，就是说，为什么讲这个三破二边不住三有不住寂灭这个样的一切智，有菩提心的一切智，更为殊胜呢，就是说从这个远近来讲，就远近道理啊，这个就是更近诸佛菩萨，那么这个在讨论种性的地方呢，也讲到三乘五种性呢，有的体系就说是这个三乘五行五种性呢，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从究竟上来讲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呢都会成佛的，但是呢，为什么又有这个种性差别呢？声闻种性、缘觉种性和大乘种性的菩萨种性，大乘种性是直接啊，就是发菩提心啊，不走这个迂回的路，不走彷徨的路，要有这个呢利众生成佛的一个广大心、广大愿，那么就是他有这个呢，过去大乘熏染，有这个起大悲的种子，所以呢是大悲种心的人。那么这个声闻缘觉取证了极果了，证到了阿罗汉果了，证到了缘觉果了。那么从大的体系广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只是走了迂回路，要在这个涅槃大定当中，涅槃寂灭当中，住很久的一个时间， 等到三昧九啊醒了，这样的力量呢消退，才又转发了这个大悲心，转发大悲愿，那么从所有众生都会成佛的方向上，那么声闻缘觉呢，他也是发菩提心的，要更趋圆满的，一定是要有发菩提心。那之所以说它是远，就是因为发了菩提心呢，正果呢，取证涅槃呢，驻留时间呢更多，成为迂回的路，不是近的路，所以是远的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声闻缘觉最后还是会趋向究竟，也要依菩提心为这个引导。所以这个空慧呢，是通一切圣者。那这个善方便呢，别立大乘，就建立大乘，能够为从就是包括慧的部分，发起妙光，就更殊胜的这个光辉啊，有这个大悲愿的设置了，就不住这个了涅槃嘛，他已经证了空慧了，不住生死了，那么有大悲愿呢，就不住涅槃，不住涅槃，不住寂灭，这个众生呢，这个呢，要这个去利益，要去这个救济，善在轮回路上，善在苦海当中，那么这样的这个就不能不什么摄入镜像。摄入镜像呢，那就要圆满妙智，摄入镜像呢，那这个现象如画呢，那么到深度啦，这个空泛不二啦，所以佛呢住大禅定呢，这个呢常不离这个呢定慧呀，一切时中呢，这个大圆净智呢，究竟啊清净，究竟清净，所以不动本机啊，遍十方，广行一切这个利益的事情呢，了然无碍，说起说灭了，说有度化有成就，说没度化到还没有成就，那都是这个前面讲的哦，观待世俗事，就依观待角度，那么从至圆满来讲呢，大圆清净呢，那就是不起不灭，不漏二变，那么这个要现证究竟呢，不能够离此方便，所以有此方便呢，就敬诸佛菩萨，与诸佛菩萨来敬，那么是现证三世诸法平等无实自信，就是三世诸法，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法，这个平等是什么平等？法性平等，就是无实自信，无实自信，这个时间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它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它是因果啦事项呢建立的坐标构架，所以大乘广缘起里面来讲呢，说这个一劫入一念，一念入一劫，长时间入短时间，短时间入长时间，空间里面当然讲了，戒指那须弥啊，这个嘞，戒指啊，不用大了，须弥啊不用小啊，戒指那须弥，须弥那戒指，这个大小不容，这个一和多呢相继，每一朵花一万朵花，那么从我们一般参照上来讲呢，一是少，万呢是多，那么从广大缘起上来讲呢，一多互显呢，一多互容呢，那就是一当中呢含多，多当中呢含一，那么这个无碍境呢，时间上来讲呢，也是这个呢。羊绒的打破的， 就是不落在这个嘞局限当中，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未来的时间，来与神的生命相续，因果实相建立这个嘞构架。那么从深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一切从本以来呀，就是生灭幻化，无有真实，无有实体，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亦如此，那么就是要结合具体的参照事项的时候，建立这个三世差别。那么究竟通达真实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个一念呢，一入一劫了，一劫了入一念了，这个刹那也好，这个嘞一劫也好，这个长短，都是呢歪的，那么这个就是要有智慧的一个超越了，没有智慧超越呢，那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定位的事项呢，此是此啊，彼是彼啊，就是如此的，并不是说要去破除这个事项，而是事项本来，就是因缘法啦，无我慧的部分呢，是不是你破了一个本来存在的我，然后见到了无我？不是，就是你原来的执着从来不真实，这个眼目有病所观的花，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呢，在你没有好这个眼睛的病之前，它就有，它就在，你好了以后它不在了，那不是说现在不在，它是从来没有，是见这个真实了，还的本真，所以三世法诸法，这个依圣意真实所显呢，无有真实了。无实体啊，无实质性呢、啊，这个就是自三世平等，自三世平等，所这个所摄持之现观故，就是由相应的这个正的法平等的智，那么所摄持的现观。所摄持的现观就是指这个智慧心呢、啊、这个相应的呈现。那么相应的这个内容呢，那就是自三世平等，就是破二颠呢，不住生死涅槃呢，通达呢，无自性真实啦，那这个是的内容，这个是内容。就是来叙述，来观察，以这个方便升起的庙会，它是敬这个诸佛菩萨的，敬诸佛菩萨的，此中兼说声闻独觉之一切智，是远离真一切智道般若波罗蜜多。以彼不至三世诸法平等时空故，那么就是前面说这个一切智呢，是指净的一切智，也就是菩萨不共的一切智。那么说了以后呢，这个当中呢，进一步就是有兼说。就是兼有的意思，声闻独觉之一切智，就是有声闻独觉的一切智啦。那么这个声闻独觉的一切智，是远离真一切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它不能够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有无我慧啊，有通达真实啦。但是以出离心呢，取证涅槃，能不能称之为般若波罗蜜多了？这个般若如 木碗五斗如足，从六度的这个关联上来讲呢，般若慧眼是很关键。但是呢，这个要有大愿心为引发，菩萨的广大行为实践，这个会引导向成就利益众生的事情，圆满智慧的事情，那就可以说是般若波罗蜜了。那就是这个呢，真的就是尽的一切之道。那么声闻的话呢，这个要得解脱了，要求出离啊，那么就是这个见了真实，断三界烦恼，证的涅槃，入寂灭边。这入寂灭边呢，就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有余涅槃呢，就是这个五蕴还在嘛，但是三界烦恼已断了，这个就是阿罗汉呢相应的这个呢界限。那么这个五蕴呢，再经过一些时间之后，这个五蕴呢散坏，五蕴散坏呢，那续生死了，那有什么？那就是烦恼啦，业力啊推动啊，那就续发生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没有烦恼，那就不续发了，那不起来了，所以入无余涅槃。这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那么大乘里面来讲呢，就是烦恼习性没有断，菩萨还在继续修行，还不是无余涅槃，有余涅槃。那到了佛呢，习性也断尽了，这也无余涅槃，圆智，智慧圆满清净，真的无上菩提。那么这个一大乘的法性观呢，又称为是自性涅槃，就是这个一切法啦，本来自性清净啦，本来涅槃啦，无住涅槃，无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呢这个寂灭，无住涅槃，这个就是更为殊胜呢，究竟呢，能够依圣意通达三世诸法，皆无可得。所以要不要离了这个三界啦，然后呢这个苦患止息啦，这个证得寂静呢？不用，就是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么三观一里面来讲呢，就是三界烦恼断了，就是不这个这不再续苦了，这个尽苦边际了，尽苦边际了，入涅槃了。所以不知三世诸法平等是空故，就不知三世诸法平等是空了。所以我们讲三世呢，一空性来讲呢，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所以《金刚经》里面呢，有一段呢就是这样，陈述了这个事情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在哪里啊？过去心、未来心，就是没有显见真实，不能够离相，不能够见空，住着相有。住着三世，那么形成呢这个呢实有之，不得究竟，那么依这个呢大乘方便呢，这个证得真实啊，证得究竟呢，知三世平等。所以这个声闻之一切之呢是远，就是远诸佛菩萨，是远的。那么这个声闻要进一步啊，缘觉要进一步啊，那就要发大行，发大行，有这个大悲愿呢，所以行无所行，于三界中呢往返利益，梵广经那里面讲呢，释迦菩萨百千往返来此娑婆世界，那不是一次了，来了很多次了，这菩萨在度生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有大悲愿，有般若慧，悲和智双运， 悲和智呢，这个来成就，不落寂灭，不落呢三有。你要是没有慧眼，你就被生死淤泥啊所染了。那你没有悲愿呢，你就不会起广大行。就真的真实了，就止了。所以这个呢，有大悲为殊胜方便，有殊胜方便，再说隐呢，那么就是无所得的殊胜方便，这个般若会的殊胜方便，般若会的殊胜方便，能够导向于究竟圆满，究竟的这个菩提果证。那么这个是说远近的道理，这个颂当中呢，之所以在这个说共一切智的时候，这个做了一个嘞，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道理上的厘清，就告诉了，这个一者嘞有方便称为近，一者嘞无方便称为远。第二就心二成立比理，就是成立这个道理，为什么说近说远？比由缘相，比由缘相门，非方便故远，由善巧方便，即说为临近。就是比由缘相门呢，就是这个观察的所缘呢，相应的不同，那么有这个呢方便，有善巧，那就是称为临近，没有方便善巧，那就称为远，就称为远，方便呢就是善巧慧的意思，就做事情呢，包括世间的一些事啊，你有方法，那就做得好，做得快，那你没有方法，不得其门而入，那就是莫说了。做得好久啊，迂回还不一定呢做得到，所以要有这个嘞，相应的这个嘞善巧。若有一切智远离大悲实执所缚，即与果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之一切志向，借从小圣见道，乃至小圣无学道。那么就是，先讲这个远的，就不具方便的，那么就是有一切智，就是有空相应的慧呀。能够证得真实了，但是没有发起大悲心。这里大悲心呢，后面加了两个字叫实执。实执的话呢，从空性意义上来讲，就叫观破实执。这个观破实执呢，就是种种事项、种种道理。能够破除戏论上建立真实、建立实体的这个颠倒，这空相应的慧呀。那么这里实质呢，是指的心相续、心理活动，不是对某个东西起了一个实体有。这个就是愿行上发起来了，有相应的这个嘞，心理趋向，这个就是广大愿行呢，要这个嘞度生死了，要这个嘞度众生呢，出生死了，那么从心理的这个趋向上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实质。有的人他不是有疑问吗？佛法里面讲，要放下，就不要执着， 既然放下了，不要执着了，那你想求道，想出生死，也是执着吗？是不是又有在其中了？那么道场里面来讲呢，发了愿了，又度众生了，成佛了，是不是执着了，没放下了？那佛菩萨还要度化众生呢，就是种种的这个去利益啊，教化了，是不是也就没放下呢？还有执着呢？那么这个就是没有理清楚相应的范围。佛法里面讲的不执着，讲的放下，是这个对治我们的细论，对治我们的实质细论，要放下，要不执着，就是无始以来呀，于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啦，或者法的实体呀，这些是没有的事情。这个虚幻的，如这个死女儿，如龟毛兔脚，但是因为没有智慧呀，没有这个嘞，洞察到，所以我们往往就出不来呀，在这些事情上呢，以妄为真，以假为实，只梦想颠倒，取着不已，以这个为一，造成了种种烦恼的升起，带来了身口意啊障碍的力量，所以就有苦，有生死，有轮回。那么从世间上来讲呢，就是有矛盾，有对立，那不能和睦，不能这个嘞，这个融合，那这个就是要破除的，要放下的，因为本来就是不真实的了。那么相应建立行愿，是方向树立，目标呢明确，并不是对一个东西啊放不下了，对一个事情呢来纠结，对一个事情来纠结，那就是放不下，那就是执着。那有一个清净妙愿，因为这个愿是导向你走向光明，走向清净的，由这个愿的引导，就修戒定慧呀，有慧能够洞察真实，洞察真实能够远离实执，能够远离细论颠倒，获得自在，获得安乐，那有这样的执着了，就不算是执着，也不算是没有放下，能够发起来是殊胜的，能够早发起来更好，没有发起来要发起，那么就是这个相应的内容呢，界限呢，是完全呢，这不一样的，所以这不存在呀，这个一致性，不是同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从愿行没有成就之前来讲呢，这个菩萨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呢。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说是菩萨的实质，菩萨的度生值，也就是菩萨不舍度化众生的愿，不舍这个事情，那么由这个呢所缚，缚就是捆绑的意思吗？系缚的意思吗？那么这里是不是真所缚，真所捆绑呢？不是真所捆绑，是愿行不退，愿行不已的意思，那么与这个相应呢，那就是菩萨了，不与这个相应呢，那就是这个生缘的这个部分呢，那就是离了这个所缚了。与果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这一切之相，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是生缘的一切智，生缘的一切智，那么界限是哪里呢？这个界限呢，就是从小乘见道到小乘无学道，范围指出来了，那么这个生缘的一切智，没有大悲方便，没有大悲这个来引导，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向，就是到不了果般若波罗蜜，不成熟无上菩提，那就是见到了之后修道，修道以后呢，三界烦恼断得清净， 断了清净之后，那就取证涅槃了，不受后有啊，自入证了。嗯，那么这个就是两方便，就是没有方便的，就是非方便故养，就是这样的一切之相，那么这个就是声闻本身的部分。